好，各位居士，大家晚安。我们翻到课本的285页，我们说，这个大乘不共法。前面有一句颂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缘起大悲心，取入一大乘。这个是我们凡夫呢，经过一番的学习佛法以后。我们学习佛法有一个深刻的体认，什么体认呢？就是唯有佛法的真理可以救度众生的苦迫。这当然这是经过一番长时间的学习，然后学习得来的深智慧跟你的悲心也慢慢的增长了，你自然而然发起的悲愿啊，所以这种自然发起的力量是在心里面是很强大的，它会推动你怎么样呢？你有一个很强的意要，想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这个就是菩提心。有了这种悲心，有这种菩提心的人呢，就称为菩萨。我们菩萨就是从这一个地方来定义啊，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心。这种心，我们刚讲是经过深刻的智慧，还有悲愿，一定是你长时间的学习佛法，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理呢？一定经过自己的，我们说学习以后，它变成你的一部分啊，变成你的价值观，那才有可能啊。我们说这种对于真理的考察，对于世间的苦难我们体会的够深刻，你才有的这种菩提心啊，所以这也不是太容易的事，不是说满街都是菩萨。如果这一句颂呢，提醒我们有两个因缘啊，是你发起菩提心会成为坚固的菩提心，一个就是不忍众生苦，一个是不忍圣教衰。那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苦呢，是我们说五乘共法的下士道，或是三乘共法的中士道，乃至于大乘的不共大乘法，好像都是依止于苦迫的世间嘛，这个是一个事实啊，但是又隐含了不一样的气氛，什么样呢？那你看下士道的人，因为世间很苦嘛，所以他要找到真上身的方法。原来真上身就是要修布施啊，要持戒，对不对？中士道呢，见到世间的苦迫，他想要呢脱离三界的火灾。这个就是中士道，他想要追求真理，想要离开这个三界。但是呢，佛教佛法的上士道就是菩萨道啊，他在苦难当中呢，能够转化成自利利他的菩萨道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充满了理想的色彩，那我们说八菩提心不是只有一个空念，因为你是经过深刻的抉择还有观察，内化成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你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激情推动你去呢，我们说行菩萨的正行。菩萨的正行是什么？我们说六度跟四色嘛，其实呢不只是这个，包含37道品，这一些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法，你这一些都一切都设在菩萨行里面。所以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在于你的志愿啊，就是你内心的事情，不在你外表的行为，从事的事业是什么？不要误会说，我们说在官房里面修止观的人，那他就是不是菩萨道？菩萨道就一定要跟众生往来这样子？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呢，不管你从事种种的事业啊，一定要跟菩萨道的三个要素相结合，那个才叫菩萨道。倒不是你从事的事业是什么样的形式。这三个要素是什么呢？还记得吗？我们说 好，那一句颂是菩萨之所称，菩提心相应，慈悲为上首，空慧是方便。依此三要门，善修一切行，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乘。好，我们说，好，比如说，有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哲学家，那个叫冯友兰，有没有听过呢？他把人生境界呢分作四等啊，一个是自然境界，一个是功利境界，好，再来是道德境界，再来是自然境界。这四个自然的境界哦，一样，指的是我们个人在生活里面哦，不管你的食衣住行啊，待人接物，其实哦，圣人不用表示他特殊的地方，他跟我们一样穿衣吃饭啊，但是他对于生活的觉解不一样。哦，比如说我们说功利主义。好，功利主义就是他行事，他的行为呢，都是以我们说趋吉避凶啊，趋就是有利可图他才做。行为的动机呢，完全都是用算盘在决定的，他得要先算一算合不合算，这个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不一定坏，有时候他也会，好，他也会做一些好的行为，但是都是出自于对自己有利，他才愿意这样做。好，我们说很多，比如说刘邦好了，对不对？好，你不要以为他对韩信这么好，是出于那种单纯的好心，其实这都是一种政治投资啊，转换成他的政治资本。好，所以他也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信徒。那道德主义是什么呢？虽然做的是一样，但是他对于我们人生对于这个世间的觉解，完全是基于道德考虑。我们说宋儒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他的行事作风呢，完全基于什么？有所为有所不为，完全是以道德为他的考虑准则。当然最高的就是自然，我们说那个超人的境界，那个它叫做天明的境界哦，它指孟子就是像这一类的人哦。那前面自然境界跟功利境界的人呢，他所需要的觉解是最少的哦，因为他就是人的本性嘛。但是你要到功那个天明的境界，或是说道德的境界，你需要的觉解就越多。那他说的天明那个已经是跟世间的真理相结合了，虽然呢跟我们一样穿衣吃饭，可是他内心的境界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说儒家是这样看，对不对？我们菩萨道其实也是这样子，你的行事，你在官房里闭关是间接的利他，但我们以后讲那个禅定度的时候会再提到哦。好，就是这三个要素：菩提心、大悲心，还有般若慧，就是空正见。好，有这三个要素呢，它就是菩萨；没有的话呢，一切行，不管你做的再伟大，可能都不能算是菩萨道。好，比如说德蕾莎修女，对不对？好，他做的事情很多佛教也做不到，但是他一定没有空正见啊，因为他相信上帝啊。好，那就不能够说是菩萨了。好，般若经，如果大家好去读般若经的话，他常常会提到说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有无所得为方便。所以好，你去读般若经，他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告知哦，因为他就是大乘最重要的三个要素。那我们说菩提心呢，是一个殊胜广大的志愿，想要上求佛道。那佛道，我们说佛你要成佛，那可不是这么容易，要三大阿僧祇劫难行才可以啊。哦，这个是菩萨的志愿所在，就是我想要成佛。那慈悲呢，是你做事的动机。慈悲的意思是 非常单纯的利他，很像那个王阳明讲的那种良知啊。孟子讲过说，如果你看到隔壁邻居家的小孩掉在井里，你不用去打算盘，你就会马上去救他，对不对？但是一打算盘可能就坏了，你可能会分别一下说，哎，他是仇人的小孩，那你就不去救。那第二个动机，那就不是良知。他说我们的良知是天生有的。我们说慈悲哈，其实不是那一种天然的东西，它是经过你发心培养的，而且在整个菩萨道，哦，就是经论里面跟我们讲，那都是佛菩萨慢慢，我们过去世一定遇过这样的菩萨，或遇过佛哦，我们受他的启发，发出的这种菩提心，它就变成你的法身种，哦，就像贫穷的人系一个宝珠在你的衣服里面一样，现在我们在遇到佛法了，它就会再张扬起来。好，我们有这个以后啊，就不再穷困了。好，因为可以依着这种志愿、这种意要，它会再引出你很多很多，我们说那个菩萨的菩萨的善根，会一直在引发起来。那基于这样善根所做的善行呢？它还会再回熏到你的菩提种啊，你就是依着这样的志愿，就会一步一步、一生一生往上增上这样子。哦，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我们习种性跟性种性的关系。那第三个是无所得为方便哦，这个方便啊，是大乘经论常常讲般若会，他称它做方便。大智度论呢，把它做一个比喻，就很像我们菜肴里面加的盐巴一样。这个哈，哦，菜很淡，对不对？你加了盐巴就变得很美味。好，哦，但有的人很愚蠢啊，他就以为说这一定是非常好的东西哦，不然为什么这么神奇？加了一点，它就这么美味？那它本身一定就是好吃的东西，所以就光吃盐，结果怎么样？就闲得要死嘛，吼！他说，聪明的人也应该这样子啊，因为这是你行事的一种方，就是你用无所得的智慧去洗练你的善行，你才能够不着于这一些功德吼，或是道品。那不着无所得，才能够成为成佛的资粮，哦，是这样子。如果你光吃盐巴，会变什么呢？这个在大乘来讲不是明智的事情，因为你光吃盐巴你就会堕入恶乘，哦，所以我们说那个智慧真上的行者，哦，他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悲心不足的话容易堕恶乘，就是你修无所得，你以无所得为方便修种种的三昧，你就入涅槃了，哦，就是不度众生了这样子。这个在我们学习过菩萨戒嘛，像这种的就是悲心的退失，这个是施菩萨戒的。好，这个是无所得为方便。那我虽然它是方便呢，不过呢它还是成佛最主要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善行没有了它，就不能够到究竟，就会变成世间善。如果你没有这种正见的话，所以我们认识到，菩萨虽然，有悲寂入世的色彩，但是他还是出世间法，就是因为有这种空正见的洗练，他就是标准的出世间法。虽然你从事的行为可能是入世的，不过你的精神是出世的。也有在长远久行发大心的菩萨，它的广大才能够包容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这种风范哦，一个入世，一个出世，在菩萨的那个菩提心里面，要把它调和得很好，不能够往哪一边边偏啊。所以他要成就，需要三大生奇劫，需要在种种的事项里面磨练哦。这个想当然了，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他是大。我们说菩萨是大人嘛， 说他是上师，就是他珍贵的，他难也难在这个地方。好，当我们一开始修行，不可能什么都圆满啊，这三心都圆满，我们开始一定会有偏重，但是不要偏废。你一偏废的话呢，就不再是菩萨道，少了哪一样都不会是成佛的因缘啊。我们这三个要素，也是菩萨学处的三个根本啊。如果失掉了这三个根本的任何一个，就失去菩萨戒，因为代表你失去了菩提心啊。就是上师菩萨戒必须要再重受的，也是要忏悔悔过，自己再纠正，有没有？再把我们过去菩提心再长养起来，这样子重受菩萨戒。好，这个是菩提心的三个要素。那我们在有这三个要素呢，行一切的广行六度四摄或种种的三昧，只要与这三心布施啊，这个都是会成为成佛的因缘。那上次我们讲到布施度嘛，今天还继续要从布施的内涵它有分作财施跟法施上一次讲到这，我们今天继续从这边讲起。我们说财法无畏施、难施、殷勤施、闻施心欢喜、胜于极灭的首先我们布施已经谈过了嘛就是那个菩萨布施的特色。那现在讲这个菩萨布施呢，它的内容是什么？有物质的财施，也有呢自己比如说关于知识这一方面的法施。我们以前曾经有讲过啦财施是最基满足众生最基础的需要，但法施是很难的，因为你必须要具备智慧才有办法。这个智慧包含着世间跟出世间，其实般若就有包含这两个层面，一个是世间的智慧，一个是出世间的智慧。所以呢，我们在《瑜伽师地论》这样的经典里面，它告诉我们要从文思修，对不对？然后取入于佛道。它文所成慧是怎么定义的呢？文所成慧的内容就是五明啊。五明各位知道吗？各位有听过五明处吗？五明就是那个内明、一方明、因明、生明，还有工业明。这个在菩萨那个文所成地就告诉你你要闻的对象就是这五明啊。这个经我们说瑜伽师地论它的本文我念一下，他说云何闻所成地为若略说于五明处明具闻声无量差别闻所成地，何等五明处？为内明处、一方明处、因明处、生明处、工业明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叫做闻所成地呢？如果略的来讲呢，就是从这五个明处它的明具闻声无量差别。明具闻声代表是什么呢？它有很多专业术语的意思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它都是属于智慧那一方面的事，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你就是从这语言文字它无量差别的名相里面了知它的内容。那什么是这五明处呢？内明就是我们说的佛法嘛，一方明就是医学知识啊，因明是什么？因明就是我们说的逻辑学，声明呢，音韵学或是文法或是训诂，就是有关于文学的这一方面。工业名处呢，就是现代我们最看重的就是应用科学，就是这一方面的智慧，我们学习它，这个叫做五明。这个不只是在文所成地啊，到了菩萨地一样还谈到他说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学音明？他说 未欲如实了知外道所作因论是恶言说，未欲降服他诸议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菩萨要学英明呢？是为了要了知外道他所说的言论是哪里不对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天主教，不是说相信上帝的神教，我们用佛教的逻辑来评断他，我们会给他，我们要怎么质问他啦，讲比较直的就是这样，我们会觉得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佛教徒相信一切世间的事物应该有一个单一的法则，不是两种法则。好，如果说这个世间有两种法则，我们感到不满意，怎么会？那就代表它不普遍啊。一个法则适用于上帝，它永久存在，它不是它没有父亲，它不需要被升起，时间对它来讲没有意义。它不被升，它负责升人家，那世间就有一个是不被升的，一类是被升的。那我们就是那种被生的苦难的无常的，那只有他是常住不被生的，他是第一因。佛法说这个叫不平等因，就用一个逻辑的方式来说明你的理论有一个非常大的瑕疵，这个就是降服他诸议论。所以我们说佛法是基于非常基于理智的，而且甚至在我们说原始佛教的时代它的宗教色彩是非常淡薄的。这个可见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明。可见佛教我们说是属于理智人的宗教啊。然后我们跟人家讲理，对不对？为的是让这样真实的圣教，让未信者信，令信者他的性更清净，这样子被令增广。那为什么要学声明呢？声明就是你会写文章啊，讲白一点是这样子，就是为了让性要点与众生于菩萨身深深尽性，未欲误入孤训因言文句差别于一切义中种种品类殊因随说。我们说过去的宗教文学非常发达，我们佛教里面的赞颂，对不对？我们听那个不管你做三十七念也好，其实很多文学家投入这样的创作，我们说近代，因为佛法长久以来没有太多的发展啊，有的都是过去人家留下来的这种文学，我觉得这个西方的神学倒是表达了很多啊，像那个泰戈尔，他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他把他对上帝的情感呢化为诗句，所以他得了诺贝尔奖啊。你们去看他的文学作品，应该会有一种感动啊，觉得这个人的心灵是这么的美，这样就好像上帝在他的心里面，这个可见的这种我们说声明是可以让一些信要典语喜欢文雅语言的众生呢，他会对你升起信心啊。这个是一个我们说一个把宗教包装成一个高雅的风尚，你就需要这样子，这个是声明。那依明依方明这个不用多说嘛你要解决这个世间的苦难，最直接的就是这种救命的事情，还有世间工业之处，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技术的进步，可见得我们不是说财布施就能解决的，世间是多么的复杂啊，你不可能用钱解决一些事吧，重要还是你有能力真的能够帮助人家，那你学的这一身技艺呢也可以教导别人嘛。我们说给一人一顿饭吃那够吗？你得顿顿给，不如给他一个名，我们说名处他可以自立，你看这五个名随便学一个名他就可以自立啊，是不是这样？但是主要的呢还是我们佛法的内名。 好，这个是我们要第一先学的。在地慈菩萨戒里面还告诉你啊，你要那个你的时间规划哈，你要在内明放多的比例啊，你不能哈老是学这一些，好，那佛法就荒废了。反正对世间的学问都很有兴趣，就是对佛法没有兴趣，那就犯了菩萨戒的。你一定要先掌握的我们好内道的这些理论，行有余力再去广学这一切。最后菩萨帝他还告诉你呢，他有一句话，他怎么说什么呢？为令无上正等菩提大智之良速得圆满，非不于此一切名处次第修学，能得无障一切自治。这是说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哈，你要让你的无上菩提这种大智慧之良很快的得到圆满呢，你不能够离开这一切名处，也就是说你不能不学习这一些啊。如果你不学习这个，你要得到这种无障碍的一切自治，那是不可能的。好，可见得说我们说菩萨为什么要那么久，你看哪一个名好掌握好学的啊，到了实地菩萨可以用各种的语言来好还可以示现八相成道等等之类的事情，他就有能力去这样度化众生啊。他等于是十四的月亮还没十五，但是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他可以误入一切众生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所谓的翻译这么简单呢，就是我跟各位解释过，他要利用语言文字指引你到离开语言文字的那个地方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从辟支佛没有这个能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说菩萨的智慧不限于圣，我们说圣意慧就是无所得，在中观学者的立场，这个是三乘共振的。所谓此有故彼有，彼无故此无，此灭故彼灭，这个是二乘圣人都必须要具备的。这个证据在哪呢？摩诃迦旃言经就有了。那在中观，我们说中观学者以外的学者，他们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呢，小乘只证得无我智，那他们还有一种不染污无明，还有法我智。那在中观学者的立场，是二乘圣者跟大乘人差别只在大悲心的有无啊，菩提心的有无，也就是我们开头的那一颂，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净，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这种觉悟，那你弃入无余涅槃，没有对广度众生没什么兴趣啊，那你就是会到依着这种无所得的分，无所得无分别智呢，你就会到涅槃去，就是这样。那如果你回小向大，就是意识到反思自觉，自己有所不知，对吧？你没有广学五明处嘛，你当然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净，那是势必的，因为人家栽培的比你久。这个就是我们说菩萨是非常重视智慧的。这个法师就是在菩萨地里面非常强调的。第三个是无畏师啊，这个无畏师呢，就是布施什么呢？安全给众生，安全感给众生啊，或是避免恶王、盗贼、流氓这些威胁迫害的部位，狮子、老虎啊这些部位，水灾、风灾啊，抗拒这些自然力，这些部位，我们说无畏师看得出来吧，他也需要一些立身的这一种智慧。比如说现代好了，现代的经济环境说真的还真的需要这些世俗的哲学家，就是经济学家，他能给这个世间的我们说经济秩序啊，金融秩序，能够给一个明确然后可以实践的这种建议，我想这个都需要特别的专才吧。 还是属于智慧的一类，你可以避免掉很多很多我们说那个伤害啊。我们看那个货币战争有没有，那在10年前还多少，那个泰国的那个泡沫，它的货币一那个贬得一文不值，那个经验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现在遇到的灾害已经不是洪水猛兽啦，而是这种很像自然力，是金融界的海啸这样。我觉得海啸这个形容得非常好啊，它对我们现代人就是一种灾难。你怎么让这个世间的众生避免这种无畏这种畏惧呢？这需要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那种常才才有办法。好，对这些菩萨都能给予力量协助保护使我们免于恐惧这个就是菩萨的布施啊。所以我们说菩萨的布施不是只是救济慈善，这个含有知识技能还有道德的教化，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啊，这些都是可见得我们说菩萨道是非常广泛的嘛。那菩萨的布施里面有两个特点要特别提到的就是难施。难施指的是能够把自己最心爱最不容易割舍的东西，乃至于这些大菩萨是连自己的内身啊内什么国臣妻子都可以布施的殷勤施就是不是等人家上门，而是主动的，也不是随顺风俗就是大家都拿出来了我也要拿一点啊，不是这种随着习惯的就是很热忱的，是主动的，殷勤的，而且是清净的，带着恭敬心欢喜心来布施给他。欢喜到什么程度呢？后面讲啊，他说菩萨听到有人来求就是跟你要东西呢我想一般人平常遇到人家来跟你要东西都因为他跟你又非亲非故，对不对？你当然会有点面有难色啊尽管是你怕人家虚索无度，可能装也要装一点不悦的神色让人家不要要的这么容易啊可是菩萨不是他听到人家来求索，他是比三禅天的这个得三禅天禅定的这个我们说仙人啊还要快乐。我们知道说学你们看那个禅定的书啊会讲那个三禅啊，就是禅定都有都有功德之啊，那所有三界的众生呢是三禅是最快乐的地方，到了四禅就舍念清净，他没有所谓的快乐啊，就是唯一舍念清净，所以三界里面最快乐的就是三禅。那菩萨闻到这个人家来求索他居然快乐的比禅天的众生还要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正愁的资粮没地方栽培啊，现在来了一个机会，对不对？那是真的是我们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嘛，得来何不那个全不费功夫哪有这样子功德自己找上门来了？那你看这个要我说要熏习多久的那种菩萨心肠我们才有可能自然而然是这么样的认为它就是变成你的价值观啊，那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长养。我们还没到这个地步，先前就是要常常勉励自己这样子，渐渐资粮栽培成熟了有一天我们的心就会像这样子调柔啊这么的调柔，这么的我们说乐善好施但是我们说难施殷勤施也有菩萨不该布施的时候，下面就告诉你或有不应施自他己所为为什么菩萨说一切施不是说一切施吗？但是这边也告诉你啊，这个菩萨也有不应该布施的时候，这是什么时候呢？他说菩萨不应该布施 为什么布施？是于他自他有利，我们才布施啊。不是哈、哦，离开了这个原则哈、哦，我们为了圆满自己的资粮，所以你来要什么我都给啊。这个不是这样子。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如果呢，布施的哈、哦、徒增自他的烦恼跟罪恶，哦，这个就是我们的理智的判断，还有我们菩萨九度众生的这个经验嘛，哦，你会知道说什么样的布施是没有问题的哈、哦。如果布施的呢，徒增自己的困扰，比如说自己这一方面说，我们哈、哦、不惜生命财产来布施啊，但是这个是怎么样？要渐渐的修学，忍力渐强啊，悲心生哦，忍力怎么成就的？是智慧成就的啊。哦，一方面是你的志愿，一方面也是你无所得的智慧，你才可能有这种忍力啊。要不然人家跟你要一个眼球，你就给他吗？这是很难啊，你没有这种甚深的忍哦，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要求你出行的菩萨哦，一下子就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说哦，我们从五乘共法、三乘共法渐渐的学上来，它都有一定的次第啊。这个就好像你不可能教一个小学生，你又教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教微积分，然后把算术放到后面，那就颠倒了嘛。怎么会难的先放前面呢？这非常奇怪嘛齁、哦。我们也是一样啊，要关待自己的能力还有自己的意要。菩萨的善行齁、哦、是你内心的价值的反应，内心价值观还有你智慧的忍力，这个样子你的资粮的反应齁、哦、不是一开始就要求你这样子，必须要不带一丝的勉强才可以啊，要不然会障碍你的道行啊，要不然你就苦恼的要死啊，对不对齁、哦、布施的马上后悔，你一痛就后悔嘛，这个没有其他的选项啦、啊、齁、哦，我们不能、哦、老是挑那种难的超过自己能力的，然后做了又后悔、哦、这个我想这个都是障道因缘、哦、你就随顺你的资粮啊，随顺你的能力，随顺你的心力，策励自己，渐渐发心，渐渐我们、哦、刚开始一定都是像我们说海水鱼到淡水鱼啊，或是那个泥鳅、哦、跑到咸水里面一样，已经非常难过，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一向都是以自我为考量，都是根植于自我的执着，这个是我见萨切耶见嘛，因为要保护这个自我会执取、哦、能够长养这个自我的我所，所以自私这个是说真的，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哦、在凡夫上是真理啊，你要违反这个常理那多难啊，刚开始你要降服自己的心，渐渐的降服，渐渐就有力、哦、我说我们说修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至于、哦、他这一部分、哦、求施布施的他，我们也考虑、哦、如果是邪魔外道来捣乱的啦，来试你功夫的，我们看有很多人听你是佛教徒专门来试你功夫的、哦、像这种不正常做这种不正常啦、啊、或是不需要这种求索、哦、这个都不应该给他、哦、如果布施、哦、反而有过失。我们有听过一句话说真布施不怕假和尚嘛、哦、我们从这个来看是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很简单的，菩萨是佛教是根植于理智的宗教、啊哦、他不可能说为了，当然有时候你会笨笨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有问题就不应该这样做啊，当然也不应该拿这个当借口，就我们应该谨慎啊，我们应该小心啊，好，对不对？像那个我们国内有一个办公营的慈善组织，有没有？我们那个日本三一海啸的捐款哦，经过一年就他拨款还拨百分之几，有没有啊？要谨慎啊，要小心啊，但是你这是不是借口啊？你就难免让人家有疑窦嘛齁、哦、啊，菩萨道是自己成就佛道啊，这个都可以摸着良心自己讲，这个不需要给外界一个说辞。 你自己会知道，好，这个是跟自己交代的。我们修布施是折服我见的一个方便，在我们无称供法里面也知道，它是升到人天善法的。我们说成佛当然需要福慧的滋养，对不对？那如果你还不能成佛的时候，你一定是在三界里面嘛？三界里面轮回，你怎么会？比如说你要出远门，你怎么可能不带一点钱在身上呢？所以这个布施对你都是有好处的啊。尽管你用功利主义的方式来思维，都应该要这样来降服自己，应该要来做这件事。久了就不勉强，久了就是自然而然啊。我们提过很多的历史故事，都不是告诉我们吗？尽管这一些我们说野心分子都懂得用这种东西来收买人心，更何况一个发愿当一个菩萨要成佛的人，难道你不应该做一些这样的事，不应该调伏自己的内心吗？所以应该要这样子硕硕的勉强自己去从事这样的布施啊。第三个要考虑的就是他的所为，他拿的这个东西是要干什么。如果我们菩萨还是要算一下这个算盘到底合不合算啊。我们说死有轻于鸿毛，有重如泰山，对不对？你要我割舍一点东西，那不是太难的事情。问题是它有多大的效益啊？你不要劳师动众，结果就得到的效益是这么一点点，那也可以不用布施啊。比如说什么呢？有人布施，要你自己圣道还没成就，他叫你布施你的经典给他。好，那就不要嘛，因为他拿的经典是来庄严他的书架的，不是真的拿来学习的。布施给他没有意义啊，像这种没有意义的事，菩萨还是可以不用做的。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可以那个知道说我们都要根据理智来谈这个事情啊，不是说你行菩萨道就好像有个紧箍咒在你的头上啊。人家要什么你要给什么，还不可以发脾气，不可以问哦。啊，你要问说我要这个干什么，菩萨是要问的。好，是这样子。施以圣心啊，舍心圣啊，常修于一乐。我们说修布施度当然重要的是实际的布施实际的布施呢，在经论里面讲是讲这个叫四六度，就是你真实去从事直接的利益众生那相对于来讲就有一种是修义要这边这一句颂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菩萨修布施的义要我们说实际的布施就是实际啊，他缺钱你给他钱，他缺一顿饭你请他吃一顿饭，他缺乏这样的技术，我们教导他这样的技术，这个叫直接，我们陪伴他嘛，当老师，长养他这样的专业技能，这个是直接的利益众生。但事实上，这样的布施呢，怎么样不能满足一切？事情没有这么好办啊，就是我们说人世间就是苦难的世间啊，你不可能。你一个一个这样一个一个去度很难做到我们说圆满尤其我们自己的刚开始我们自己的能力也有限嘛但要知道我们说成佛道来说布施度是在哪里说是布施度呢？是以圆满舍心，这个是最殊胜的。所谓的布施圆满是在这里说的，是自己能舍，克服自己的贪心悭贪这一部分来讲，是以这一分来说布施圆满，而不是说众生都富了当然这是最直接的也是目的啦但是圆满不在这方面说，因为世间众生是无量啦，是不是苦难这么的多，救济不完的，在这个舍心上说最胜所以呢，又有我们在经论里面 有谈到要养成一切能思的意欲。那菩萨是怎么样来修学这样的意欲呢？就是我们在深刻的禅定里面修圣解。什么是圣解？就是有力的见解。好，这个是假想观，是所谓的假想观，就是完全在自己的内心啊。如果你这个是在禅定里面啊，如果没有定力摄持，就叫做白日梦。我想大家都会嘛。但是这个为什么叫做圣解？是因为他在禅定里面这样修。这个就叫成就了，就会变成慈心三昧。好，我们前面有讲到，就是如果你行善想要得现报，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供养圣者，或是呢一个人修慈心定成就的人，你去承事他，为他服务，为他做事，你有可能这一辈子就得现报，不是等到来世。所以说慈心定就是有这种功德。好，慈心定就是你在定义里面现起无量的众生，然后呢你要拔除他们的苦难，给一切众生快乐，这完全都是假想观。好，那我们书本上提到是你在禅定里面现起种种的财宝，然后自己呢去布施。布施在哪里？悲田跟净田。净田就是三宝，悲田呢就是由一切的众生这样去修这样的意要。这种意要不是想一想，是在禅定里面你修久了，你就是会流露这样的特质出来，任何人看到你都会非常愉悦，因为你是散发这种得定人，就不一样就是了。之前我们有讲过，这个人得了慈心定，你会感受得到这种力量。就是他，我有讲过嘛，在印度有一个教派啦，他的那个领导人是一位女性，那他怎么样？你去见他，对不对？他就给你一个拥抱。啊，听说呢，给他拥抱的人呢，这个心就好像被熨斗烫过一样，非常的舒服。啊，这个人就可能有一点慈心定的功德，是你会感受得到啊。好，这个是慈心，我们说这个就叫修圣意要。这个尤其在后期的大乘讲到布施度圆满，就完全讲这个。这个在初期的大乘就不一样的气氛。我们说在大智度论，它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四六度。那你看我们智者大师有没有？他要写四禅波罗蜜，他看重的就是这种慈心定，这种我们说布施度的意要，圣意解，那个圣解。这是一个取向的不一样啊。一个是唯心的大乘，看重的就是这种意要。那我们说初期的大乘，他不是这么的唯心走到本体论的唯心论，他就比较，我们说比较有朴实的这种，他的教义是比较朴素，好像比较切合实际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大智度论怎么说呢？他说初发意的菩萨，像我们初修菩萨没有广大的资粮，也不是什么王子的出身啊，因为没有资粮嘛，所以没有什么钱啊，所以只好呢，特别是出家人，所以他就去修这种意要。你修这种，比如说修慈心定，修四无量心，给一切众生喜乐，对不对？你有这种圣解，当然是菩提心的前提之下，要不然你就会跑到出那个禅天去当梵天王了。你是大乘的菩萨，你修这样的圣解，将来会得大果报。你有大果报，就有很多的财宝嘛。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真实的利益众生。但是在这之前，你是真的，你在山洞里面修这种禅定，对不对？外面的就算在洞口吧，他肚子饿，他还是肚子饿啊。你没有东西给他，就是没有东西给他。你修禅定，他不会饱。尽管你很努力的想他吃得很饱，但他不会，因为他是个假想观。 好，就是这样子。好，好，但修神通又不一样了。你可能点石成金，给他饭吃，但这种四无量心，它跟神通又不一样哈。好，这个是布施的意要。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布施能够成为波罗蜜哈，它是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下面这一句颂呢，就是来告诉我们这个条件。他说什么呢？三轮处处着，世师明世间，三轮空相应，出世波罗蜜。好，我们说六波罗蜜，波罗蜜是什么意思？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好，什么叫到彼岸？就是从三界出，自一切自智中住。一切自智就是无上的菩提。我们前面有讲生死的彼岸嘛，齁。生死就像一个河流，现在我们到的彼岸呢，不是这个无余涅槃，而是什么？一切自智。那就需要菩萨的善巧，一个是福德，一个是智慧。福德当然我们讲布施，它本身就会得布施的果报，它是福德之粮。那必须要跟智慧之粮互相的调配，就像我们课堂我们刚开始谈的哦，空正见，它就像菜的盐一样，你必须要用它来调味哦，这个才是上妙的法味。如果没有这个，就不能够叫做四乘半，不能到一切自智的彼岸去。那怎么修布施才会到彼岸去呢？我们在经论上处处大波尔经啊，常常告诉你五度如盲，波惹如导。五度呢就像瞎子一样，他必须要有引导，这个引导就像、哦、把这个智慧譬喻作眼睛一样，或是盲人的向导、哦、像导盲犬一样的角色，他能够引导这个盲人呢到达他所要的地点。